这句话没有错，但这句话需要修正。为什么这句话需要修正呢？因为严格说来，这是福音再登陆150年。在那个200年以前，福音的确登陆过台湾，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谁登陆了台湾呢？大家都知道说是在什么，是在这个1642年的时候，你知道荷兰就占领了台湾。然后呢，我们知道今天安平古堡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明，因为的的确确安平古堡就等于是安平古堡叫 Zealandia， 叫 Fort Zealandia。 大家如果到了这个荷兰，你们知道有一个省就叫 Zealandia， 因为那个叫 Zealandia， 所以等到他们发现纽西兰的叫 New Zealandia。 所以很清楚的，本来安平古堡就叫 Fort Zealandia。 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年结果荷兰人就登陆了。那么结果呢，到了1627年，刚才我讲是1624年，到了162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打发了一个传教士叫做 George Candidus， 就来到了台湾。那么严格说来，不要忘记啊，这个在那个时候的荷兰，我稍微说一下，荷兰呢曾经是被这个西班牙统治的。那么尤其是因为他们曾经得了加尔文的帮助，所以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受了许多的苦，很多人他们为主殉道。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独立以后，你看见吗？他们就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所有受逼迫的人，他们都给他一杯水喝。所以这是荷兰的特点，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被逼迫的基督徒就到了荷兰。那么结果我们叫荷兰是与海争地的，结果后来你看见吗？本来应该呢是汉德森是个英国人发现了纽约，应该纽约就算是英国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圣灵在环境上调度，结果呢他就被印度公司，被印度荷兰的公司雇用了。所以赫德森就是赫德森所发现的纽约就变成了新的荷兰，然后纽约市 Manhattan 就变成了 New Amsterdam， 新的阿姆斯特丹。所以很清楚的，就在1624年，同样的一年，结果呢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100多人就到了曼哈顿。那个时候曼哈顿都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好像那个时候在这里也是很多的原住民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年，他们花$24就把整个曼哈顿岛就买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安平古堡的那一年，其实就是这个有一般从荷兰的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移到曼哈顿那一年。如果那一年是用$24买下来的话，那么可以说那一年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纽约，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曼哈顿。那么尤其是华尔街以南的曼哈顿，那不要忘记了，请大家，曼哈顿正式的开始是1624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信主的，所以当然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后来也对印第安人传福音，我这是一件事。但就在同一个时候，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荷兰呢就登陆了台湾。结果我们知道说，大概三年以后，到了1627年的时候，这个 Dutch Reform 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在荷兰的这一班弟兄们姊妹多半是得加尔文帮助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派了第一个传教士来。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是这样，不错，当福音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能说和政治版图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要记得，人做一个梦，神做另外一个。神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看见吗？常常和人做的梦不一样。那荷兰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得台湾呢？因为他要用台湾做跳板，要和 中国做生意要和日本做生意，因为他们觉得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以当作跳板的。不要忘记，这是荷兰人的想法，这是荷兰人当征服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元首，我们要问教会元首是怎么想的。如果宇宙中有神，神是怎么部署一切的？所以当人以为说台湾是跳板，是为了和大陆做生意，是为了和日本做生意，但在神的心目中，现在回过头去看，你现在回过头就很清楚，原来在神的意念里面是用台湾来做福音的跳板，不只是为着日本，也为着整个的中国大陆。这是我们普通很少很少想到的。那么怎么知道这是这么一回事？等一等，我想马上我们很快的就会清楚。那么等到这个荷兰人，就是荷兰的传教士来到台湾的时候，当然他们当初所接触的多半是原住民，所以最后你知道吗，他们为主寻道，30几个传道人通通离开，通通走了，他们最后只留下一个马太福音。那唯留下一个马太福音是台湾话的马太福音，那么这个是他们所留下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传教士的传教的方法，就是布道的方法，你知道说是有他时代背景的，所以我们现在才晓得说，原来呢他们在1612年，在还没有打发人来到台湾以前，他们已经在1612年在莱顿，我们知道说在荷兰有一个地方叫莱顿，他们在莱顿呢已经在那里训练一批的人，要把他们打发到哪里去，打发到海外去。所以就在那一批的训练里面，那么就有这些传教士呢就终于来到台湾。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传教士，他们祷告，而且为整个台湾祷告，而且希望总会呢母会能够打发更多的传教士，结果10年以后主才听他的祷告，最后呢就10年以后就打发了一个叫 Robert Janis 这一位传教士，就来到了这里。然后呢陆陆续续在整个我们叫整个荷兰统治台湾总共只有37年，那么37年里面，你知道神一共打发了多少个传道人来到荷兰，来到台湾呢？一共32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从一些文献里面大概也知道说，他们到底是他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的，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原来呢，我在这里有一份的资料，这份资料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通信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就讲说他是我们的弟兄，这个信封里面他说就 Robert Janis， 他就这就怎么样的，他在这个6个村子里面，他就让5400个人受浸，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有果效的。但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传福音，那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很简单嘛，都没有读多少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受浸以前就叫他们背教条，所有这位传教士知道的教条那么很多很多了，那么然后呢就让他们一个个背完了以后呢，然后他们说现在我们有多少个灵魂得救呢，有5400个。那么这个方法呢不光是在台湾用，后来也在斯里兰卡用，斯里兰卡原来叫做西兰岛，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也是荷兰的属地，所以荷兰的传教士到那里以后，他是一样画葫芦同样的做法的。所以到了1722年的时候，他们宣布有多少个基督徒呢？有424,392个基督徒。那么到了1795年，英国就把那个岛拿下来了，然后英国就宣布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意思就是说，如你们不要勉强，你们不要因为说现在好像很多大家上基督教学校一样，那么到时候你一定要读圣经，你到时候一定要听到，那你非这样做不可，因为这是你的学分嘛，有的当做营养学分也要去读嘛。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都做过这个事， 所以当时呢，在台湾也好，在西兰岛也好，你看见那个时候传教士的办法就这样的办法，就是不管他们的办法就是就怎么样呢，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你背教条，你背会了以后，那么当然了，有那在那个时候呢，如果算算人的话，有424,392个。但是后来自从英国接受了以后，每一个人可以完全的自由，你可以背教条，你也可以不背教条。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到了1806年的时候，你就找不到那些福音的种子了。换句话说，你就找不到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不要忘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等到马雅各跟马杰来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再登上台湾的话，我们不是叫台湾人被教条，不是的，一定福音要改变他们的心，那不止改变他们，也改变他们的人生。那不要忘记，因为他们在来台湾以前，因为经过了那个在苏格兰经过了那个福音的复兴的流，所以每个人都活过来，每一个人不光蒙恩得救，每一个人与神有很直接的关系，每一个人好像都被火点起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虽然他们也懂得教条，也背教条，但是你看见只要一个人得救，原因就是他的确从里面完全改变了，福音神的爱到底感动了他，他整个人改变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150年前，如果福音再登陆的话，那个结果跟200年以前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斯里兰卡怎么样，慢慢你就找不到基督徒。本来40几万，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因为这些基督徒都是挂名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只会背教条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被复兴了，你看见说，整个的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乃是活的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你一定要把活的基督介绍给别人，那个果子才是长存的。为什么明年150年，今天台湾许多的圣徒能够庆祝福音登陆150年？不要忘记，就是再登陆。但是为什么150年以后还有人记得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根据圣经的话，不光结果子，而且果子可以长存。所以我们要记得，无论是马杰也好，无论是马雅各也好，神打发他们再来，他们是在踩在先人的肩膀上，从他们得了一些的教训。所以感谢他们还是回到这些地方，但是现在他们从他们身上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因为他们自己是活的，所以他们碰到任何人就把人点活了。所以福音乃是一把火，如果你没有被火点起来，你怎么会去点别人？所以要记得，那个时候在苏格兰乃是到处都是福音的火，所以那些福音的火烧到一个地步，你看见马杰他不能在加拿大待，你看见说马雅各他也不能够在英国待，他非要到中国，非要到远东不可，非要到这些地方来不可。但谁会想到暗中圣灵有一个部署，那个部署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台湾在他们还没有登陆以前，已经是被寻道者的鲜血洒过的。有人说得很好，教会的得胜乃是踩在寻道者的鲜血上面的。所以因着台湾这个宝岛已经被鲜血寻道的血浇灌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它怎么能不开花，怎么能不结果？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马杰医生也好，虽然马雅各医生也好，他是的的确确是被打发来到这个土地，但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他在他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被那把火已经烧起来了。所以，当我们再来看这个麦雅，麦雅各的故事的时候，那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玛雅哥的故事，比方说他在就在到明年就是150年的6月16号，结果他就在堪西街那个地方，那么就得到一块地方，那么然后也做诊所，那么但是很稀奇，大概只有20几天他就非离开不可。